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作家温芳林曾经说，生命最重要的不再是长度，而是厚度，曾经有过的精彩与付出。在动物世界里，我们知道有很多种动物，它们平均的寿命不长，因为处在掠食者环绕、食物资源越来越缺乏的环境里，要生活下来往往不容易。但是我们也总是能够看到它们天生的特性跟本能，如何牵引它们活在当下，也奋力为着自己的孩子努力。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动物们的特征、习性、视角，挖掘当中的精彩，也带给我们面对生活各样挑战不同的眼光跟激励。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继前三周火鸡的探索之后，我们要回到前一段主线脉络，那就是猫科动物。之前我们曾经探索草原上的加速度之王猎豹，今天我们要一同挖掘另外一种猫科动物，那就是花豹。如果猎豹属于猫科下的猎豹属，花豹则是属于豹属，和狮子、老虎、非洲豹同为一个属。但是人们一般说的豹，单指的就是花豹。花豹除了称作豹，也可以叫做金钱豹，这是因为它们身上的斑点呈现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梅花状图案，很像是古代的铜钱。花豹的体型有点像老虎，但明显比较小，头小尾长，四肢短健，毛皮是黄色底，布满黑色的环斑，头部斑点小而密，背部斑点密而大。花豹是大型猫科动物之中分布最广的，横跨亚洲、非洲许多地区，从喜马拉雅山脉到撒哈拉大沙漠都有它的身影。但它们主要集中在东非、中非还有西非沿海，非洲南部的数量比较少一些，其他零散分布在中东、南亚、东南亚、中国西南到华中地区。花豹的身体长度大约是95到167公分，体重大约是30到90公斤。雄性花豹比雌性花豹更大更重，雄性花豹跟雌性花豹的外观其实很好区分，除了明显的生理特征之外，雄性花豹的脖子更加粗壮，几乎比头部还要粗，雌性花豹的脖子则是相对纤细。为了避免撞见同类引发流血冲突，领地相邻的花豹会分时段分区域巡视边界，也就是说每头花豹都有自己的地盘，不容另外一头花豹闯入。雄性花豹地盘有30到78平方公里，雌性花豹则是15到16平方公里。在食物丰富的地方，花豹活动的范围会比较固定，可是当食物缺乏的时候，它们可以游荡数十公里觅食，守卫自己比较固定的领域。除了交配跟哺育子女之外，成年的花豹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 花豹白天会潜伏在巢穴或者是树丛中睡觉，阳光透过森林洒在它布满花斑的皮毛上，是有着天然的保护色，所以即便在几米之外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到了傍晚，花豹会出来游窜觅食，直到天亮才休息。花豹对于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多半要归功于它极为广泛的食性，小到蜥蜴蛇类，大到南非大羚羊跟刚出生的小象，甚至是家禽家畜，都在它们猎食的范围之内，只要能够被捕杀还有吞食，都可以成为它们的猎物。此外，花豹也经常捕杀其他的猫科动物，比如说猫咪、非洲野猫、亚洲豹猫、老虎跟狮子的幼崽，甚至还有更瘦更高但其实跟它们体重相近的成年猎豹。因为猎食种类广泛，花豹跟许多大型肉食动物都有竞争关系，所以豺狼群、非洲野犬群、猎狗群、狮子群、老虎都会慎防花豹。比如说在中国吉林就曾经发生东北虎猎杀东北豹事件。不过花豹生性顽强，哪怕面对强敌不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一位非洲观赏动物的游客就曾经拍摄到一头雄性花豹被四头母狮子围攻，紧靠着躺在地上挥舞四爪，就让狮子们没有办法近身的画面。最后这头花豹揪准机会逃出升天，而那四头母狮子除了鼻子被抓破流血以外，什么都没有得到。花豹可以说是自然界的一位独行冷面杀手，样子看起来冷酷，平时昼伏夜出，捕猎的时候能够以无比的耐性一声不响地隐藏自己，慢慢地走进猎物，或者是等猎物走到自己距离它几公尺之内，然后猛然突袭。在纪录片里不难看到狮子跟猎豹的精彩捕猎场面，可是如果要捕捉花豹完整猎食的镜头倒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花豹的捕猎成功率只有 14% 到 38%。 第二，花豹猎食的时间是晚上，善用猫科动物夜间视力上的优势，但是在拍摄上就有些困难了。在南非萨比沙动物保护区的热带稀疏草原上，你会看到很多动物，包含有些动物会被挂在树上，这是花豹的杰作。一头成年的雄性花豹把长颈鹿拖到几米高的树上，让它可以开启专属研习，畅快躲移。这场研习持续了数日之久，最后只剩下一些骨头、皮毛以及少量的肉散落在周围。那头长颈鹿重达300公斤，大约是花豹体重的5倍。为了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花豹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类比。这相当于一个人把2000个麦当劳巨无霸搬上2层楼，这种行为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于是曾经有人提出，花豹会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挂在树上的猎物腐烂的速度比较慢，而花豹也可以趁机前往其他地方捕猎，然后再回来进食。可是根据2017年2月发布的一份研究表示，如果花豹不把猎物拖到树上，就有可能被猎狗或者是狮子抢走。在猎狗数量比较多的博兹瓦纳，花豹大约会把 40% 的猎物拖到树上。可是在印度这种对手跟直批都比较少的地方，花豹把猎物拖到树上的几率会降低。在树上享用猎物确实可以有效避免食物被其他动物抢走。这项2017年发表的研究是来自于专门保护野生猫科动物的非营利组织豹鼠，花豹的豹专属的鼠。他们发现萨比沙动物保护区的这些花豹至少会猎杀40种动物，包括家禽跟幼年长颈鹿。花豹会把他们杀死的猎物拖到树上，而被拖到树上的猎物被盗走的几率会减少 67%。不过花豹猎杀的猎物当中，大约会有1/5还是会被其他捕食者夺走，包含猎狗、狮子，甚至是其他的雄性花豹。这份研究的报告首席作者盖伊·巴尔姆他说，由于保护区的向导对于花豹很熟悉，让他们获得研究这种动物的难得机会。因为大多数时候 花豹都对保护区的车辆视而不见，这样对他们的观察研究很有帮助。巴尔姆跟他的团队每天都会记录向导观察到的花豹以及花豹猎物的状况。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他们一共分析了104只花豹以及他们2215次的进食行为。科学家发现，花豹往往会把自身体重一半到一倍半之间的猎物拖到树上。但是如果被杀死的猎物太大或者是太小，他们往往会在地上享用。猎狗跟其他花豹出现的时候，他们将猎物拖到树上的可能性就会大幅的飙升。如果花豹决定把猎物拖到树上，并且觉得附近没有竞争对手，那么他就会把猎物拖到比较合适的树杈上。这有时候需要先拖着猎物前进几百米，到达目的地，花豹还要把猎物拖到高达十米的树上。由此可见，它们的咬合力跟脚力都非常的有力。然而有的时候情况比较紧急，比如说如果附近有猎狗，不管三七二十一，花豹就会立刻尽可能的拖着猎物爬到最近的树上，以保证自己跟食物的安全。猎狗可以听到花豹猎杀的声音，然后迅速赶到，甚至一开始就会跟踪花豹，因为这样更有可能获得免费的食物。所以在花豹被盗的猎物里，大约有一半都是被猎狗偷走的。猎狗是群体行动，会直接跑上去咬住猎物，此时就算是大型的雄性花豹也很少能够把猎狗赶走。好在花豹会爬树，猎狗不会，所以花豹如果顺利的把猎物拖到树上就可以大快朵颐，而猎狗只能够在树下干瞪眼。然而如果猎狗有足够的耐心，而花豹自己不小心让猎物从树上掉了下来，那就没辙了。有趣的是，研究发现猎狗一共有39次抢到了花豹不小心掉下来的猎物，次数挺多的。把食物带到树上也不代表完全隔绝偷食者，像是会爬树的狮子跟其他花豹，如果他们想要抢一杯羹，也势必要来场夺食大战。可是狮子相较之下，它们的体重比较重，而且爬不太高，甚至很可能踩断细枝掉了下来，所以花豹如果把猎物放得高一点，或许可以避免。可是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其他同类的花豹可就不一定了。在花豹被盗猎的食物中，有十分之一被狮子偷走，而当中有很高的比例是被其他的花豹，尤其是雄性花豹所抢夺的。雄性花豹主要会从雌性花豹的手中抢夺猎物，因为雌性花豹的猎捕成功率比雄性花豹来得高，而且雄性花豹可以轻而易举地透过平原看到另外一只在树上吃东西的花豹。雄性花豹的巡逻区域很大，如果雌性花豹在树上吃东西好几天，会更容易被雄性花豹发现。巴尔姆跟他的团队以长时间近距离的方式观察花豹的行为，记录了每一次成功的猎杀，每一次被其他掠食者夺走的场景，也追踪花豹如何选择合适的树，让它能够把猎物拖上去安放好，再返回同一个地方进食。研究团队发现，花豹不仅仅是拖着猎物往树上爬，而是会评估树枝的粗细、角度，甚至是猎物的重量能不能够安全地挂好。这不只是花豹天生的本能，也包含了它惊人的判断力跟记忆力。这也让我们看到花豹面对危机四伏、食物争夺的处境里能够生存下去，不只是因为力气大，也是因为它懂得避免冲突，还有善用自己的长处。它不像狮子有群体优势，不像老虎有很强大的力量，也不像猎豹有着世界级的速度。可是花豹擅长隐藏、忍耐、观察，避免不必要的消耗，并且在紧要关头努力发挥所能。花豹知道，如果它留在地面，再强壮也打不过一群猎狗。如果它不愿意为了长远的好处，暂时避开强敌，它会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所以他选择往上走，他选择远离危险，他选择保留力量用在真正要用的地方。在这一点上，花豹让我们看到一个提醒：生命的智慧不在于赢过多少对手，而在于你选择了哪一条路，你是为了什么而这样做的。 在古老智慧书《箴言》里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它，它必指引你的路。有时候我们也像花豹一样，处在一个充满竞争、冲突跟压力的世界里。工作上有人比我们更强，家庭里有难以跨越的张力，甚至是生活本身就像是遇到猎狗群一样，让我们很不安。可是圣经给了我们一条路，不是叫我们硬碰硬死撑下去，而是邀请我们像花豹一样换一个高度。那不是逃避，而是走到一个真正可以保护我们，能够使我们恢复力量的地方，那就是耶稣基督那里。上帝提供的是一棵更高的树，一个我们可以把生命中的重担交托给他的位置，一个让我们避免过度消耗，可以重新得力的地方。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24张专辑 I Believe 我相信当中的他从高处伸手。
极难的时候，就靠耶和华，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极难的时候，就靠耶和华，我的呼求进了他的耳里，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从大水中拉上救了我，帮助我脱离仇敌。耶和华是我依靠的，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在荒芜之地不放弃我，领我到宽阔之地，他救我，因他喜悦
是联咏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24张专辑《I Believe》，我相信当中的《他从高处伸手》。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花豹。现在我们知道，花豹成功捕食猎物之后，会把食物拖到树上，避免被夺走。可是如果遇到同类，可就不一定了。尤其是对母花豹而言，公花豹很常会抢走它们的猎物。因为一般而言，母花豹猎食技术比较厉害。对母花豹来说，猎物被夺走带来的损失不只是多日的饥饿。如果它们还要带小孩，那么被抢走的猎物越多，就表示能够哺育的小花豹就越少。和我们之前在栏目中介绍过的猎豹一样，雄性花豹基本上不会参与小花豹的养育工作，可是雄性花豹标记跟捍卫领地的行为能够间接的保护它的后代不要受到其他同类的攻击。而且对于亲生的小花豹，雄性花豹也常常表现出更多的宽容跟忍让，会允许它们分享甚至是直接拿走自己的猎物。对母花豹而言，养育自己的孩子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但要防范许多的敌人，为了让自己有足够的奶水供应给小花豹，母花豹也必须离开孩子外出捕猎，好让自己吃饱之后可以分泌奶水给小花豹吃，所以一定有不得已让小花豹独自留守的情况，而那往往是一大的考验，考验母花豹猎食的效率，也考验小花豹躲藏跟逃离危险的应变能力。非洲大陆上有一只母花豹，它的名字叫做沙巴，它是狩猎高手，喜欢先爬上树枝，居高临下，专注地观察地面上的风吹草动。当地上行走的鸟类还成群地在黄草间漫步啄食，夕阳斜照，仿佛与世无争，沙巴已经无声无息地潜入野草间，然后突然间几声高音鸟啼声，翅膀乱飞拍打，仓皇遁逃，没有侥幸躲过的就成为沙巴口中的大餐了。沙巴有如幻影杀手，总是来无影去无踪，他独自生活也独自猎食。不过这样的生活模式在某一年的雨季过后有了变化，当沙巴盘踞在岩石之上，一如往常的以警戒的眼神凝望着大地，但这时他的身旁出现了两个小伙伴，沙巴成为了母亲。一只娇小可爱的小母花豹，初生之犊不畏虎之姿，大胆地现身，步伐不稳地爬上大岩石上，好奇地东闻闻西看看，也不时撒娇地蹭着妈妈沙巴。另外一只则是胆小的小公花豹，躲在岩缝间小心谨慎。当沙巴的死敌一只尾巴卷曲耳裂的花豹出现，而且正在大岩石附近巡回，为了守护自己的领地，沙巴站出来表示领域，要对手清楚地知道这座岩石是对方不可攻破的堡垒。但有的时候堡垒的保护也是有限，毕竟堡垒之所以能够称为堡垒，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还是小花豹的妈妈在身边。无论移居何处，独自抚养小孩的母花豹要外出猎食的时候，总是不得不成为缺席的母亲，毕竟没有蛋白质就没有奶水。虽然沙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捕猎高手，但也不是每一次猎食都能够成功。例如非洲羚羊的脚程、速度、耐久性也有让花豹不得不放弃的时候，可是时间不多了，沙巴知道家里还有两只嗷嗷待哺的幼崽，必须得赶紧捕获些什么。这时沙巴想起了猫头鹰巢穴的位置，三两下就爬到树枝上咬出它的猎物。可惜因着之前的一番折腾，还是为时已晚，苦等不到沙巴的小母豹饿得失去耐性，就擅自跑出了洞穴。当沙巴回到家，一声声呼唤仍旧等不到回音，才发现前来争夺地盘的母狮子口中正叼着沙巴没了气息的孩子。母狮子离开之后，沙巴独自叼着只剩一副躯壳的小花豹要上树枝，一寸一寸地舔着它，就好像是舔着自己的伤口。只剩下一个孩子了，沙巴带着儿子再次移居，这一次他们搬到一处小山丘上，仍旧是危机四伏， 因为非洲野犬无所不在。群体行动的野犬每一个都是探子，他们动动鼻子就能够嗅出猎物是否就在咫尺之间。于是小公花豹马上陷入危机，可是他的妈妈却在远方。沙巴为了孩子饱餐一顿，正在涉身险境和时间赛跑当中。上一次沙巴叼回了一只野猫作为小公花豹首次的肉食飨宴，那么这一次呢，为了孩子，无论如何沙巴将会奋战到最后一刻。在非洲的草原里，生命的竞赛时时刻刻都在上演。母花豹沙巴的故事也许对我们来说既遥远又陌生，但如果仔细思考，其中所流露的那份母亲的心却是每个人都能够深深感受到的。我们看到沙巴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既要防范比自己强大的狮子，也要提防擅闯领域的同类花豹，又要努力捕猎，让自己有充足的奶水可以供应小花豹。等到小花豹可以吃肉，又得要外出努力捕猎，或者是不断的移动搬迁藏身之处。他没有一刻能够松懈。可是心碎的是，当他带着满满的期待回到巢穴，却看到其中一个孩子已经失去生命，那种撕裂心肝的痛楚。我想如果您有孩子，也能够感同身受。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看到了一个状态，就算是大草原上最优秀的猎手，能力仍旧有限。如果连这位大自然中的超级母亲都会遇到力量用尽的瞬间，那么我们呢？在人生里，我们多多少少也像沙巴一样，面对那些超出能力的压力。也许我们努力工作，只为了给孩子更多的保障，我们维持家庭，维持关系，我们想要成为别人遮风避雨的地方，却总有些时刻只能够在夜里默默地流泪。因为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甚至人的爱也有限。可是基督信仰带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信息，在我们有限的能力之上，有一位愿意看顾、愿意带领他儿女的上帝。圣经里曾经有这一段话，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即便有母亲会忘记，我却不忘记你。这不忘记的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耶稣曾说，他来到世上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不是离开我们，而是靠近我们，他不是放手，而是伸出手，他不是让我们独自面对生命中的野犬、猎狗或者是狮子，而是对那些信靠他的人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返回休息站的路上，也到了我们心之导航节目的尾声了，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传神频道网所唱的《我知有主同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知在这里却是有主你同在，我感受他伟大力量和恩典，我听见众天使扬之声，我看见荣光闪耀，我知。